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在以下的一个小时里，我们将重播昨天晚上10点的时事经纬节目。首先请听最新的国际新闻。
美国之音下面由安华介绍最新的国际消息。成千上万叙利亚人星期五从他们在阿勒颇的家园逃往土耳其。俄罗斯在叙利亚北部加强了对试图推翻阿萨德总统的反政府组织的空袭。土耳其慈善组织人道救援基金会表示，有5万难民抵达叙利亚和土耳其边界。虽然安卡拉关闭了过境点，目前不清楚是否会允许难民进入。该慈善机构表示，他们在叙利亚边境附近设立帐篷营地，提供临时住所。土耳其自叙利亚内战近5年前开始以来呢，已经接收了超过250万的叙利亚人。土耳其表示，还有数千人正在前往边境的路上。试图逃离叙利亚的新一波难民潮是在俄罗斯大量空袭支持的政府军在北部发动进攻之后开始的。这些进攻的目的是要包围双方争夺的叙利亚最大城市阿勒颇。俄罗斯国防部称，其战斗机本周已经在叙利亚击中875个目标，包括在北部的攻势。叙利亚政府军也在南部取得进展。国营媒体报道说，政府军占领附近省会德拉附近的一个小镇。在这同时呢，叙利亚联合国叙利亚特使德米斯托拉说，他在评估是否国际社会，主要是美国、俄罗斯和伊朗，是否支持恢复他本周在日内瓦开始的和平谈判。这次有争议的会谈很快暂停，直到2月下旬再定。联合国安理会定于星期五与德米斯托拉就谈判细节进行磋商。维基揭秘创办人阿桑奇星期五在厄瓜多尔驻伦敦大使馆说，联合国一个小组认为他在那里是被任意拘留的结论已是对他的平反，他一直生活在那里以免被引渡。阿桑奇在使馆内通过视频说，现在这是已解决的法律问题，他一直被错误拘留。联合国小组裁定阿桑奇自2012年以来一直被任意拘留。阿桑奇想要离开他避难近4年的大使馆，但面临英国警方的拘捕。瑞典对他进行强奸指控调查，他否认这一指控。英国官员已经驳回了联合国裁决，并说如果阿桑奇离开使馆就会逮捕他。联合国安理会的工作组由独立专家组成，该小组星期五早晨发表声明说，朱利安·阿桑奇受到的各种形式的剥夺自由已经构成一种任意拘留。世卫组织告诫有关官员不要接受最近从寨卡病毒疫区返回者的献血。蚊虫携带的这种病毒在拉美最为流行，尤其是在巴西，这种病毒对孕妇构成的危险最大。世卫组织对法新社说，由于许多国家存在寨卡病毒新感染病例的风险，作为适当的预防措施，从寨卡病毒爆发区返回者的献血估计会延缓。医生呢怀疑寨卡病毒与一种叫小头症的罕见神经性疾病有关。小头症导致婴儿出生时头颅小的异常。自去年10月以来，巴西报告了4000多例小头症，但专家们困惑的是，这种症状为什么在其他存在寨卡病毒的拉美国家几乎不存在。美国经济1月份增加了151000个工作机会，这比之前的几个月较低，也比大多数经济学家的预期要低。劳工部星期五公布的报告还称，失业率小幅降至4.9%，为近8年来的最低水平。美国总统奥巴马对劳工部的报告发表评论说，美国现在拥有世界上最强大最持久的经济。他在白宫讲话的时候还说，企业已经在不到6年里创造了14万个新的就业机会，1400万个新的就业机会。新的数据显示，美国工资上涨了2.5%。奥巴马说，在过去6个月中，工资涨幅是自2007到2008年度金融危机以来速度最快的。政府部门专家说，仍然有780万人失业，另有600万人希望得到全职工作的人只能找到兼职工作。上个月流失工作机会的领域是仓储、民办教育和石油行业，而在零售、餐饮、医疗保健和制造业则有所增加。另一份有关美国贸易的报告则不太乐观，显出美国公司出售给外国买家和美国人从国外购买物品的差距越来越大。
众听众你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播出的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邵婉成。这节目内容主要包括：韩国警告朝鲜，如果平壤一意孤行要进行导弹发射，韩国军方将严厉对待，并使朝鲜付出相应代价；美国国会对美军七沙群岛抵近航行效果褒贬不一；春节来临之际，农民工工资被拖欠，求告无门。一位美国国会议员说，中国成为世界拐卖妇女的吸铁石；英国不承认台湾是国家；而台湾新当选的总统蔡英文与北京正在为彼此互动微调立场。我们还有其他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好，节目一开始，首先我们来关注朝鲜半岛的最新事态发展。韩国国防部长官韩民球周五表示，如果平壤一意孤行要进行导弹发射的话，那么韩国军方将会严厉对待，并且使朝鲜付出相应的代价。有关详情，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韩民球周五在同军事官员的紧急会议上对朝鲜发出了严厉警告。
如果导弹发射如期进行，韩国军方将实时监测并随时采取应对措施。军方的首要职责是保护韩国公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如果朝鲜的导弹或导弹碎片落入我方境内，我们将采取严厉措施，让朝鲜付出相应的代价。
韩国国防部还说，韩国军方已经多次进行多管火箭系统天舞的实射演习。韩国外交部长官尹炳世周五和外国特使会晤，讨论朝鲜即将进行的导弹发射事宜。本周早些时候，朝鲜通知国际海事组织，它将于2月8号到25号之间发射一颗地球观测卫星。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现在平壤公然寻求发展核武器，这令东北亚国家进退维谷，也迫使东北亚国家不得不在支持严厉制裁还有最终承认朝鲜为核国家之间做出选择。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帕登的报道。
朝鲜星期二宣布，他计划在2月8日至25日之间发射一颗地球观测卫星，这被广泛看作是一次挑衅行为。平壤有关火箭发射是其和平太空项目一部分的主张遭到了一致谴责，人们认为他是在以此作为一个敌对的借口，规避联合国对其核项目和弹道导弹项目的禁令。华盛顿、首尔和东京警告平壤，如果平壤进行拟议中的发射，将面临严重的后果。在朝鲜1月6日进行了第四次核试验之后，韩国同朝鲜之间几乎所有的和平接触全部停止，韩国与朝鲜的交流项目取消。本星期有报道说，如果平壤继续进行其拟议中的火箭发射，首尔将考虑关闭开城工业园区。韩国和朝鲜联合经营的开城项目雇佣超过50,000名朝鲜人，这是朝韩之间最后仅存的开发项目。朝韩之间几乎所有其他联系和援助项目都在2010年中断。此前，韩国指责朝鲜击沉了其一艘海军战舰，导致46名军人死亡。韩国总统朴槿惠强力支持对金正恩政府实施严厉的国际制裁，这加强了韩国同美国的关系。但是与此同时，这似乎使韩国此前同中国不断发展的关系和友谊变得紧张。华盛顿的布鲁金斯学会东亚政策分析师乔纳森·波拉克说，习近平选择不同朝鲜政府或朴槿惠总统进行有意义的沟通，习近平一段时间以来同朴槿惠建立了紧密的关系。中国似乎陷入了是反对朝鲜的核项目还是支持其盟友的两难之中。北京不愿意支持对朝鲜实施严厉制裁，呼吁各方恢复国际谈判，制定一个取消朝鲜核武器项目的协议，以此换取经济援助和安全保证。但是平壤的强硬立场是必须发展核武器项目才能确保国家防御，而且这个立场不容商量，这致使北京策划的妥协几乎没有任何回旋的余地。不过批评人士说， 中国不支持实施强有力的惩罚措施，实际上是在姑息朝鲜的行为。首尔特洛伊大学国际关系讲师丹尼尔·平克斯顿说，仅仅是回到谈判桌前而不采取任何实际行动，也不让朝鲜承担任何真正的后果，就等于默认并接受了他们的这种状态。人们也担心美国或联合国对平壤实施的制裁可能会对中国造成更多的附带伤害，因为朝鲜已经如此孤立，它在经济上依赖这个邻国提供燃料、贸易和援助。对中朝边境贸易以及同朝鲜做生意的第三方实施限制的提议可能会严重影响中国公司和银行。波拉克说，更直接的影响是朝鲜行为的后果是否会促使美国与韩国以及未来跟日本在东北亚联手制定有碍中国的战略和安全行动，即使这些行动的动机并非是针对中国的。朝鲜不断加强的核能力仍是安倍晋三首相努力在区域推动更加自信的军事作用的主要理由，同时也为他放宽二战后和平宪法对日本军队实施的限制提供了借口。外交关系委员会日本研究所资深研究员希拉·史密斯说，如果朝鲜在中程弹道导弹上不断取得成功，我认为东京和在思考如何延伸威慑方面很明显会因此抬高它的门槛。在朝鲜最近进行核试验后，东京再次重申其与华盛顿的坚固的联盟关系以及对朝鲜实施严厉制裁的支持。为了应对朝鲜的导弹发射，日本的导弹防御系统已经严阵以待，包括在日本海部署宙斯级导弹驱逐舰以及在陆地部署爱国者导弹防御系统。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现在朝鲜干扰本国边界居民的手机通讯，这影响到边界另一侧的中国用户。根据报道，中国政府在向朝鲜提出抱怨的同时，再次向朝鲜支付补偿金来换取停止干扰。不过呢，两国手机干扰摩擦持续引起关注之际，人们也注意到这两个国家在控制舆论还有阻断信息流通方面，他们的干扰手段可以说是如出一辙。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申华在华盛顿的报道。
韩国首尔出版的网上报纸《每日北韩》近日报道，朝鲜政府长期干扰朝中边界地区本国民众的手机通讯，以防民众向外泄露朝鲜国内情况。不过朝鲜对本国边民手机信号的干扰越过边界，影响到中国一侧的边境城镇和农村的手机通讯。由脱北者兴办的这份刊物说，2015年底这种干扰还在，受到严重干扰的中朝边境地区居民基本上只能依赖固定电话通讯，因为朝鲜的干扰信号很强，致使手机失效无法使用。美国之音随机采访了中朝边界地区的手机用户。就是在咱们延吉这个地方打手机，是不是有北朝鲜那边的干扰
啊？对，就是边境的地方就有，一般吧，有时候有，有时候没有。
是这样，在咱们那个图门这个地方打那个手机电话，是不是经常有朝鲜那边的干扰啊？
对。
延边风雷手机回收中心的店主说，手机信号在咱们那地方那个还是继续受到北朝鲜的干扰吗？
不说没有啊，没有。
以前有吧？
以前是联通的有过一段时间，但是没有了。
哦，那就消除了，实际上是不是？
对。
上述调查显示，朝鲜干扰信号过去可能很强，现在似乎有所减缓，时有时无，或者已经没有。还有一种可能，这种干扰在中朝边界沿线并非到处都是。霍恒春是丹东市居民，他对美国之音说，
我还没有感觉到，但我听别人说哈，北朝鲜他们有干扰器啊。过去我有朋友跑搞电报的说的，在那边有时候有干扰。我在这边，在丹东这边，我一次还没试，没被干扰过。丹东人没有不知道的，都知道。
啊，
他干扰有干扰器，他们就干扰。
报道说，朝鲜通过干扰信号严控本国边民的通讯自由，同时波及中国边民。吉林省政府2013年曾敦促朝鲜停止干扰， 朝鲜则提出中国必须出3亿元人民币做补偿金，但是朝鲜拿到钱后并没有按照协议关掉或者拆除干扰器，反而变本加厉，因为担心信息自由流通后后患无穷。中国政府是否再次向朝鲜支付补偿金？对此，受访的中朝边界地区的中国手机用户和业者称不知道，或者不证实也不否认，还有手机用户不愿回应中朝关系的敏感议题。丹东居民霍恒春认为，出于政治需要，中国为迁就朝鲜岂止在乎钱，朝鲜软硬不吃。他说，
朝鲜把丹东把中国呀、看作是帝国主义帮凶修正主义，不让他和中国人联系，那样的国家就不用说了，谁的命？是我就在住在这个江边，和离鸭绿江大桥很近，就能看到，经常看到鸭绿江大桥啊，就是货物不断，其实到现在还不断的往那运。那么说吧，要没中国支持，他也搞不出来核气能弹、原子弹，搞什么？哎，我们丹东人这个水叫朝鲜给阻塞完了，鸭绿江水都不能喝，都污染。那他那里搞核爆炸试验。离江边很近，当然了，新城区，您知道丹东新城区吧？原先就以为北朝鲜能开放，提前投资，现在变成个鬼城，所有的房都卖不动，市政府都搬到那边去了。但是现在不行，大桥修好了，朝鲜那边迟迟不动工，抓大头，中国人好抓，大陆人好抓。
不过，朝鲜中国手机干扰摩擦事件，不禁使人联想起中国的长城防火墙。网民被隔绝全球互联网之外，另外中国长期干扰国外的对华中文广播，包括用民乐锣鼓点音乐无休止的干扰美国之音中文短波无线电广播。国际广播协会说，2013年中国还开始干扰对华的英语广播，在滥用无线电频谱资源破坏信息流通方面，朝鲜和中国采取的干扰方式似乎同出一辙。美国之音记者申华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我们来看看正在激烈进行当中的美国总统提名的初选状况。现在美国民主党最后两名总统候选人在星期四晚上结束了在新罕布什尔州举行的激烈辩论。几天之后呢，这个位于东北地区的州就要举行全国第一次的总统初选。而目前在新罕布什尔州民调显示，希拉里·克林顿他的民调的比例呢，比对手桑德斯要落后很多，所以新罕布什尔州的初选结果非常令人关注。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布朗的报道。
前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和福蒙特州联邦参议员桑德斯在如何帮助中产阶级以及大财团的利益影响等问题上彼此交锋。
If you've got something to say, say it directly, but you will not.
你有话就请直说。你会发现，我从未因收到任何捐款就改变过自己的观点或投票。我挺身而出，竭尽全力代表我的选民，为此我很自豪。
To the best of my ability, and I'm very proud of that.
因此，我认为现在应该是你和你的竞选班子停止几星期来调查抹黑的时候了。让我们还是谈真正的议题吧。桑德斯将注意力转向外交事务，他承认希拉里·克林顿比较有经验，但是却质疑他的判断力。
经验并非唯一重要的，判断力才是。当年你在同参议员奥巴马角逐总统时，攻击他幼稚，因为他认为同敌人对话的想法很好。我认为这些恰好是你必须与之进行对话和谈判的人。
外交活动某些方面以及其艰难之处就在于要在满足对方某些要求的同时争取最大程度的让步，当然必须努力谋求与敌对者的和平与合作，但是你不能贸然行事，一上来就开门见山地说我来了，咱们谈判签约吧。另外，克林顿和桑德斯在竞选中围绕谁才是真正的激进派仍然争执不下。星期一新罕布什尔初选前的民调显示，克林顿目前落后于桑德斯16个百分点。克林顿本周早些时候在爱奥华州的党团会议选举中险胜桑德斯。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美国之音，欢迎收听。
美国国会对于美国海军舰船在一月底到中国所说的西沙群岛抵近航行的做法表示支持，但是呢，一些议员认为美国海军依赖这一类非常不频繁的航行自由行动是很难以有效的阻止中国在南中国海的霸权行为的。有关详情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海军柯蒂斯·威尔伯号导弹驱逐舰1月30号星期六在帕拉塞尔群岛，也就是中国所说的西沙群岛，实行了一次美国所说的航行自由行动，期间进入了特吕顿岛，也就是中国所称的中舰岛12海里以内。美国军舰上一次采取类似行动是在去年10月，当时拉森号导弹驱逐舰进入了斯普拉特利群岛，也就是中国所说的南沙群岛的主壁礁12海里以内。五角大楼称，采取这类行动的目的是挑战一些南中国海主权声索方对相关海域做出的过分限制，并行使国际法所赋予的航行自由权。美国国会议员们对海军的最新举动大都表示赞成，但批评这类行动极不频繁，难以制止中国的大规模填海造岛和军事化行为。汤姆·考腾是来自阿肯色州的一名共和党籍参议员。
The news over the weekend that the USS Curtis Wilbur sailed with
这个周末传来的消息说，美军柯蒂斯·威尔伯号军舰进入了帕拉塞尔群岛中的特吕顿岛12海里以内。我认为这凸显了一个风险性大的事实，也就是美国在该地区的威慑力很大程度上要依赖实施航行自由行动的这类的单一事件。
中国2013年开始在南中国海大规模填海造岛，并修建具有军事用途的设施。五角大楼承认，在2015年10月前的3年中，美军一直没有派军舰驶入这些人造岛礁12海里以内。去年10月，拉森号军舰实施航行自由行动之后，过了3个月，美军才再次派军舰采取相关行动。即便如此，来自罗德岛州的民主党联邦众议员兰杰明认为，柯蒂斯·威尔伯号军舰的最新举动有助于阻止中国达到控制整个南中国海的目的。
It's probably too late to prevent the construction.
阻止目前正在进行的所谓造岛行为可能为时太晚，但是如果中国得以继续这类行为，我们可以采取措施减轻中国的行为对这一地区的影响。
美国正在提升与日本、菲律宾和澳大利亚等国的军事同盟关系，并寻求与越南等国家发展防务合作，一道维护地区和平与稳定所依赖的国际秩序。中国在1974年的一场海战中，从当时即将覆灭的南越政府手中夺取了帕拉塞尔群岛，也就是西沙群岛的控制权。华盛顿智库战略和预算评估中心总裁克雷·皮内维奇认为，美国军舰这次进入中国所称的中舰岛12海里以内，有助于推进美国与越南的安全合作。
It may also send a signal to the Vietnamese.
此举可能也是向越南发出一个信息，美国不仅会支持菲律宾等盟国，而且会对那些在南中国海有战略利益并谋求和平、争取解决争端的其他国家予以支持。
中国指责美国派军舰进入相关岛屿附近海域，违反了国际法和中国法律，称中方对此采取了有力应对措施，迅速对美国军舰予以警告驱离。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下个星期一就是农历的春节了，就在中国猴年春节即将到来之际，有几十名示威者聚集在中国驻马尼拉大使馆外头，呼吁中国政府努力促进地区和平。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星期五，大约40名示威者身穿红色 T 恤，面戴猴子面具，在中国驻马尼拉大使馆外举行示威。
Tinaon namin ito sa Chinese New Year。
抗议赶在中国农历新年开始时进行，是因为我们认为新年代表一个新的开始，我们希望有一个崭新的开端，一个和平的开端。 这对中国政府而言，就是开始就导致南中国海紧张局势的重大领土争端进行谈判。
海牙国际仲裁法院2015年10月宣布有权审理菲律宾提出的南中国海主权争议的诉讼，但是中国外交部表示不会参加，也不会接受海牙法院就相关诉讼做出的任何裁决，导致菲中双方在这个海域的争端日益激化。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迎接猴年的到来，海峡两岸的民众在为新年做准备。可是在这同时呢，期盼新的一年里，他们也是希望经济能够更加发展，老百姓的生活能够过得更好。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2月8日将步入中国农历丙申猴年，这一天就是俗称春节的大年初一。无论是在北京还是在台北，民众都在为过年做准备。在台北，民众穿梭在装点的喜气洋洋、琳琅满目的店铺里，利用节前最后一个周末买东西、办年货。一些民众来到寺庙，奉上几炷香，祈求幸福、安康、顺利、繁荣，日子过得越来越好。台北霞海城隍庙的发言人刘梦焕说，信众烧香祈福，希望经济会更好。
大家应该还是希望就是经济比较好一点嘛，对对，所以当然就是我们双方也就像市长一样啊，对，所以当然是希望说，比如说台北这边的大家能够过得更好嘛。
一位姓朱的女士也表达了她对新年的愿望。
对呀，
发大财啊，全家平安健康，就这样。
一位姓梁的男士说，今年的商品比往年还多。
国内现在做的越来越丰富，这个像这些挂件啊，以前都没有这种的，现在做的越来越丰富，颜色也鲜艳。
一位带着孩子逛公园的王姓教师说，一年当中最欢心最盼着就是过春节，这是中国人最喜庆的节日。
反正就是猴年应该比较喜庆是吧，猴嘛活泼，大家还盼着今年国家在经济上各方面能再好一点。
一些民众在节假日期间仍不忘到公园里锻炼身体，希望来年最重要的身体要保持健康。VOA 卫视新闻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在首都华盛顿现场进行的广播。春节传统上是喜庆的日子，也是几家欢乐几家愁的日子。中国经济增长吃紧，使今年的春节对中国成千上万的农民工来讲，可以说是变成了一个难以逾越的难关。多年得不到解决的拖欠农民工的工资问题，在今年变得更加的严重。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在河北唐山，紫霞盛境房地产项目完工之后，将是1800所高档住宅。然而随着中国经济吃紧，市场销售疲软，这一开发项目停工成为烂尾工程。大约530名农民建筑工一直没有拿到工钱。这些农民工原来希望开发商会拿出钱来，但是最后失望变成了愤怒。他们所住的宿舍的供水和供电被切断，他们不得不住在常常摄氏-10度的冰冷房间里。
从3月16号开工到2月15号，一直农民工工资都一直没有兑现，开发商一直以没有钱为借口，到目前为止都没有给我们农民工付一分钱。
为了讨还工资，百般无奈的农民工从没有完工的楼房窗户挂出标语，欠债还钱天经地义，拖欠工资法律不容，紫霞盛境换我血汗钱，我要吃饭。然而在中国这个名义上的社会主义国家和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法律和政府显然不在劳工这一边。
地方上来，他就是不闻不问，就以各种借口推脱，就是说开发商没钱，正在跟你们搞怎么怎么，就是一说今天明天，到现在我们这些农民工兄弟马上都快过春节了，都上有老下有小，确实没办法。
郭展瑞是总部设在香港的劳工权益组织中国劳工通讯传媒总监。
Well, there's been a definite upsurge in the number of protests this year.
今年确实是抗议的数量大增，尤其是在上一个季度明确加速。这主要是因为许多劳工希望得到工资好过年。 这也是因为中国经济普遍增长放缓，导致制造、建筑、采矿和各个行业的很多问题。
Pretty much every sector that you care to name。
紫霞盛景开发项目的农民工说，他们上一次看到房地产开发公司的人是在去年12月，当时说是要在1月底给他们发一半的工资，然后开发商就不见人影了。路透社报道说，给开发公司打电话，电话没有人接。拖欠农民工工资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当中的顽疾，尽管中国政府反复表示拖欠工资是违法的。 VOA 卫视新闻报道。
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国有企业化学工业集团，也就是中国化工，和瑞士农业化工企业先正达星期三宣布这两家公司达成收购协议，这是中国企业到目前为止最大的一宗海外并购案。分析人士认为，两家公司是不是能够按照收购协议完成交易，或许存在变数。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莫宇的报道。
中国化工星期三宣布，通过公开邀约收购瑞士农化和种子公司先正达100%的股权，邀约价格为每股465美元现金，总收购金额超过430亿美元。总部位于瑞士巴塞尔的先正达是全球第一大植物保护公司，第三大种子公司，业务遍布全球90多个国家和地区。前不久，先正达拒绝了世界转基因巨头孟山都提出的460亿美元的收购邀约。美国保守智库美国企业研究所的石建道博士多年来关注中国的海外投资活动，他对美国之音说，中国企业以往收购的主要是中小型企业，但这次中国化工收购的是真正的大型跨国企业。他认为，如果这次收购能够成功完成，或许意味着全球商业并购的格局将发生改变。
If China can do this, if they can take over a very complex，
如果中国能收购一个非常复杂的真正的跨国企业，而且收购规模达到400亿美元的水平，那么更多的企业都有可能在未来被中国企业并购，这是变化。如果真是这样，那么中国就有能力购买几乎任何东西。
如果中国化工与先正达顺利完成并购，那将是中国企业的最大一笔海外并购。有分析指出，仅仅是这项交易的金额就达到了中国2015年在欧洲总投资额的近2倍。但是史建道表示，由于先正达在许多国家有业务和资产，这个并购需要得到那些国家监管部门的批准，因此他认为最后的并购并不一定会按照现在的收购协议完成。
不是说交易会告吹，而是我认为协议会有变，先正达的某些资产不会卖给中国化工，收购价格会降低。
在两家公司宣布达成收购协议之后，先正达的股价在当天上涨，但是没有到达双方达成的每股465美元的收购价格。分析人士说，这反映出市场对这项并购将遭遇监管审批障碍感到担忧。石建道认为，美国阻止这项并购通过的可能性不大，但是他说，在美国和其他国家会出现以安全因素或者是中国化工是国有企业为由的反对并购的声音。中国化工董事长任建新和瑞士先正达董事长米歇尔·德马雷都表示，并购后的先正达仍将是先正达，企业结构、运营和文化都不会改变，总部也仍然在瑞士的巴塞尔。这项并购协议的达成正值中国的投资足迹不断延伸至世界各大洲之际。最近几个月，中国电商巨头阿里巴巴收购了香港的南华早报，万达集团收购了好莱坞的传奇影业，成为其最大的股东。中国化工近年来也是这股海外投资浪潮中的活跃者，他此前已经成功收购了欧洲多个企业，包括全球知名的意大利贝奈利轮胎公司。石建道在一篇分析文章中说，如果并购先正达的这项交易达成，中国2016年的海外投资金额将轻松突破1500亿美元。中国企业海外投资的热度似乎与人们对人民币贬值、外汇储备下降的担忧有矛盾之处。中国政府也在加紧措施，防止资本流出。石建道说，中国化工的这起并购离不开中国政府的支持。而对于购入海外战略资产这些对中国有好处的事情，中国是愿意出钱的，而且并购所需资金占中国外汇储备的比例非常低。 他说，购买了先正达，中国就能够使用那些有专利保护的转基因种子以及先进的农业科技来实现粮食的自给自足，减少对进口的依赖。不过他表示，中国企业海外并购既显示出中国的财力雄厚，也表明中国经济的疲软。
Part of the money going out is clearly to benefit China.
一些资金投资海外无疑是对中国有利的，但是有一些资金呢，企业是想在中国投资的，但是他们看不到任何机会，而是看到海外有更好的机会，这就是中国经济不好的一面。
美国之音墨语，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中国30多年的一胎化政策造成的选择性堕胎，也被称为性别屠杀，导致了人口男女比例失衡。男女比例失衡又带来了社会经济多方面的影响，包括人口贩卖问题。在美国国会听证会上，美国一位资深议员就形容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拐卖妇女的吸铁石。有关详情，下面就是美国之音记者杨晨的报道。
And I just want to dedicate this to my daughter, my 10-month-old daughter.
这是美国非营利组织珍重女性生命的研究总监傅嘉文星期三在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作证。他提到10岁的女儿说，
我希望她能在一个没有性别屠杀的世界里长大。
这次的听证主题是性别屠杀在中国造成的社会、经济、政治和安全影响。作者马拉·赫维斯坦达尔说，自从可以探测胎儿性别的技术发明以来，全世界有超过1亿女性的生命被屠杀。他说，除了文化传统和技术原因，人口政策是根源之一。
存在性别选择堕胎问题的国家当中，有很多实行了强制性的人口控制政策，作为控制人口手段强制妇女堕胎。
前中国学运领袖、美国非政府组织女童之声创始人柴玲告诉美国之音，
这中国呢，就是屠杀女性哈，屠杀女婴这个情况是非常严重的啊。你比如到现在为止，是每六个女婴孩，那第六个女要准备出生，那第六个女孩就出生不了啊，就被剁掉了。
中国目前的人口中有3000多万可能无法找到配偶的剩余男性。珍重女性生命的研究总监傅嘉文告诉美国之音，这会造成严重的社会问题。
研究显示，这会造成社会不安，包括拐卖妇女和犯罪率上升。
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主席、共和党众议员史密斯说，他担心中国现在已经成了世界上妇女拐卖活动的吸铁石。
我们看到东南亚国家越南、缅甸、柬埔寨妇女被拐卖到中国的数量显著增加，逃到中国的朝鲜妇女也面临被拐卖为人妻或强制劳动的威胁。
史密斯议员是保护人口贩卖受害者法的发起人，该法律要求美国政府每年为世界各国排名，报告他们打击人口贩卖的情况。史密斯议员说，中国本来应该被列为第三类，也就是情况最恶劣、可能面临美国制裁的国家。他批评行政当局出于政治考虑把中国列为第二类国家。
我相信中国的人口贩卖会更严重，那些贩运人口者会更大胆地把妇女从邻近的国家或在中国国内当作商品来贩卖。
作者马拉·赫维斯坦达尔指出，40年前人们担心人口爆炸带来的后果，包括美国等西方国家为控制人口而把性别选择技术推广到亚洲。
作为一个重视人道事业并且把相关技术推广到亚洲，因而对亚洲人口造成严重后果的国家，美国应该发挥带头作用来制止性别选择堕胎。
中国最近把一胎化放松到允许二胎，不过女童之声创始人柴玲说，这并不能解决问题。
呼吁的第一就是一定要赶紧把这二胎化政策全部取消，变成是所有孩子都允许的政策。第二就是，而且呢，这个对中国的经济发展也会有利。
前来作证的几位证人都呼吁中国放弃现有的限制孩子数量的人口政策，并且学习韩国等国家，以提高妇女地位来缓解人口比例失调的经验。VOA 卫视记者杨晨、国会山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Voice of America。
新闻网站华盛顿自由灯塔的资深编辑比尔格茨星期三根据匿名美国情报官员所透露的信息撰写了一篇文章，文章说失事的中共高官令计划的弟弟商人令完成正在向美国联邦调查局和中情局等情报单位汇报有关中国政府的最机密资料，包括其核武器启动系统以及密码信息。令计划下台以前担任中国政协副主席，曾经是前中共总书记胡锦涛的办公厅主任。有关详情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格茨援引熟悉内情的不具名官员的话报道说，美国情报单位自去年秋天即在美国一处秘密地点对令完成进行询问，令完成据称是中国特工正在设法抓捕或格杀的目标。格茨的报道援引有关官员的话说，自从美国情报机构察觉中国特工的搜索活动后，令完成即受到美国的严密安全保护。这篇报道说，令完成向美国投诚是因为令计划被捕。令计划从中共中央办公厅秘密取得大约2700多份内部文件，他将这些机密文件交给令完成作为保护自己的安全措施。报道援引官员的消息说，令完成保管了这些文件，并且被交代一旦令计划被捕即将这些文件交给美国当局。戈茨的报道说，白宫、联邦调查局、中情局和国土安全部对此事都没有评论，不过其他官员说令完成是去年夏天在有前国家主席胡锦涛大内总管之称的令计划被怀疑泄露国家机密后向美国投诚。情报官员说，如果未来几个月令完成被确认为靠谱，他将是30年来对美国最具有情报价值的中国叛逃者。戈茨援引一名资深官员的话说，这是情报界的一笔意外之财。中国官方去年7月宣布，令计划因严重违反党纪，利用职务收取贿赂，获取党和国家大量核心机密，与多名女性有性关系等权色交易而被双开，被开除党职和公职，其涉嫌犯罪问题已被移送司法机关处理。令计划的哥哥原山西政协副主席令政策也在6月间落马。上个月中国政府首次承认正在就令完成的问题与美国政府沟通。以上是美国之音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The Voice of America。
最近有一篇文章在网上热传，那么当中呢，文章里面就提到一个细节非常耐人寻味，说桂林市检察院周副检察长对拒绝在逮捕证上签字的民警说，这是司法惯例，错了大不了国家赔偿，于是民警就被按惯例收监。有中国刑事辩护律师说，国家赔偿被错用的情况在中国屡见不鲜。下面就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穆小毅针对中国特色的国家不赔偿法所做的下面这篇报道。
国家赔偿是由国家对于行使公权力的侵权行为造成的损害后果承担赔偿责任的活动。长时间以来，这项意在保障公民权利的活动存在着被滥用、错用，甚至于搁置不用的情况。尽管中国官方近几年高调平反冤假错案，但相对于庞大的冤案基数，真正获得赔偿和追责的少之又少。中国官媒新华社今年1月8日转发《京华时报》的文章说，国家赔偿法渐渐变成了国家不赔偿法。根据今年1月1日开始实行的《关于办理刑事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共有14种情形可以获得国家赔偿，包括办案机关决定对赔偿请求人终止侦查的，人民检察院撤回起诉超过30日未作出不起诉决定的，取保候审监视居住法定期限届满后办案机关超过1年未移送起诉作出不起诉决定或者撤销案件的等等。最高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办公室主任刘和华对媒体表示，该解释的最大亮点是明确了特定情形下疑罪从贯案件的受害人有取得国家赔偿的权利。刘和华的话也是中国官方少有的公开承认疑罪从贯现象存在。 依刑事诉讼法规定，对证据不足的公诉案件，如退回两次补充侦查之后仍不能满足有罪的证据要求，应按疑罪从无原则，或撤销案件，或不起诉，或宣判无罪。然而在实际操作中，却大量存在着有中国特色的疑罪从挂现象。疑罪从挂通常指当事人被公安司法机关采取拘留或逮捕等措施，却一直没起诉或判决。北京莫少平律师事务所的尚宝军律师周三对美国之音说，疑罪从挂案件申请国家赔偿难点在于能否判定无罪。他说，
关键就是这个疑罪的时候，你要先把它宣判为无罪，他国家赔偿就顺了嘛。其实不是说国家赔偿有多难，而是因为我们这个被判无罪在中国太难了。据官方统计，99%以上的刑事案件都会被定有罪，这个比例已经非常非常恐怖。
在西方民主法治国家的法律体系，通常采用疑罪从无的原则，也叫无罪推定。尚宝军律师介绍，中国的法律从理论上来说也是遵循疑罪从无，但实践中存在着疑罪从挂的现象。尚宝军律师还谈到，绝大部分顺利申请到国家赔偿的案件都是在媒体上曝光率非常高的，而那些没有获得媒体关注的案件许多都被和谐了。申请国家赔偿第一步就是向赔偿义务机关提出赔偿申请。根据最新发布的司法解释，以有罪方式做出过最后处理的国家机关为赔偿义务机关。广州的刘正清律师也说，如何让赔偿义务机关认罪是最大难点。他说，
但是在现实过程当中，他就算是抓错了人，他也不会去认定他抓错了，他就一般的就是让你取保候审啊，电视剧啊让你去的，因为把你的嘴巴封了，不管了以后你本身也怕，就不管了，就不追了，所以想决定的国家赔偿就很难得得到啊。
尚宝军律师也表示，申请国家赔偿时取证非常难。他举刑讯逼供的例子解释说，
我的当事人就可以身上就是有伤，在法庭上，然后法官就是可以说，然后那个公安人员就说这是他当时自己摔伤的，或者是。他们反正他可以由公安机关出一纸证明说，我们没有在工作中没有违法的地方，法院就拒绝认定这种刑讯逼供。
最近被舆论持续关注的内蒙古呼格案和海南陈满案的国家赔偿申请都相对顺利，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呼格案的受害人家属虽然拿到205万人民币的国家赔偿款，却没有等到对责任人的彻底追究。涉该案的27名责任人绝大部分只受到党内警告或行政机构处分。呼格案受害人的父母收到国家赔偿款时，就有网友质疑为何这笔钱不是对呼格误判的责任人赔。有网友在社交媒体上说，为什么公职人员犯的错要纳税人赔？国家赔偿款的确出自国家财政开支，其中一大部分就是税收收入。尚宝军律师说，国家公职人员在执行公务时造成的财产损失或人身侵害事件，责任的确应该由国家赔，但是如果他个人有什么其他的徇私枉法、刑讯逼供或者玩忽职守，那是另一回事儿，那要追究他的个人刑事责任，国家只承担经济责任。但是在呼格案中，27名责任人没有一人因刑讯逼供或玩忽职守被追究刑事责任。呼格的父母表示对这一结果不能接受，舆论也一致认为此案轻描淡写的追责结果为之后的案件侦破、审理和追责开了一个坏的先例。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穆小艺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欢迎收听。
英国政府在2月5号这一天呢，对公民就台湾是不是一个国家而发起的联署做出正式的回应。英国政府表示不承认台湾是国家。台湾的官员则无奈地指出，在艰难的国际局势下，里子比面子更重要。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萧洵发自台北的报道内容。
英国政府星期五在网站上刊登的公开回应中，维持了其基于1972年英中建交公报内容的一贯立场。英国认知中国的立场， 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省，并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唯一合法的政府。此前1月18日，英国公民柴普曼在议会请愿网站发起联署，要求英国政府承认台湾是一个独立国家，连续有20940名英国公民联署，超过了英国政府必须回应的门槛。对此，台湾外交部回应说，中华民国唯一主权独立的民主国家，不因英国政府的立场之表述而有任何减损。中华民国驻英代表刘志恭说，该回应反映的是英国长期以来的立场，并无新意。不过，刘志恭对英国公民发起关心台湾的联署行动表达了谢意。英国政府的回应中，除了表明上述一贯立场，还特别提到英国与台湾间强大但非官方的关系，包括商业、教育、文化交流。英政府还鼓励本国企业利用台湾的蓬勃经济、良好的商业环境和其与周边更广泛地区密切的贸易和投资联系等。台湾行政院长张善政星期五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中共最近在英国又帮忙盖核电厂，又做这个又做那个，他怎么可能会回应？台湾女婿柴普曼在母国为台请愿前两天，台湾内部政治版图刚刚发生重大改变，民进党在总统和立法院选举中均获大胜，而新当选的蔡英文就任后是否采取更为积极的外交手段？台湾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主任丁树范认为，蔡英文在短期内不适宜去推动这种政治上的异动或者外交上的东西。他说，蔡英文大概也很了解，这种东西是吃力不讨好的，他一定会争取连任，这就需要他在前面的3年做出比较好的绩效。丁树范教授说，蔡英文需要的绩效包括改善就业率、提高薪水等，鉴于此，在外交方面他会比陈水扁时期的做法更为低调。美国之音萧洵台北报道。
美国之音，欢迎收听。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看两岸关系。尽管国民党在一月中的选举中溃败，可是呢，中共党中央在这个星期的对台工作会议上仍然充分的肯定对台工作的方针与部署。对于台湾新任总统蔡英文将在5月20日就职，北京方面如何跟民进党政府往来，各方都在密切关注之中。熟悉台海事务的学者说，北京跟蔡英文正在微调彼此的立场，希望寻求一个双方都能够接受的互动基础。下面就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所做的采访报道。
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台办这个星期二在北京举行2016年对台工作会议，负责对台事务的政治局常委余正生在会议上发表讲话，指出去年习近平与马英九在新加坡的会面实现两岸领导人66年来首次会面，为两岸关系翻开历史性一页，这是以习近平为首的党中央准确分析和把握台海形势，主动引领两岸关系发展，在推动对台工作上取得的新进展。余正生强调，坚持九二共识、一个中国原则及反对台独的工作方针，并称两岸关系向前发展的大趋势谁也挡不住，会议要求各部门落实习近平对台工作重要思想，加强与台湾所有认同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的政党和团体接触交流。自蔡英文胜选后，北京方面除了和选前一样不断强调九二共识是台海两岸关系的重要政治基础外，并没有见到对蔡英文和民进党有明显升高施压力度。有些观察人士甚至认为，北京在这次台湾选后的发言和表态比起以往都要相对沉默许多。对此，曾任台湾陆委会副主委的两岸政策协会会长童振源表示，蔡英文和北京都有各自的务实考量，希望寻找一个彼此可以往来的互动空间。童振源说，
所以我想在基本上大陆方面也蛮务实很现实，那么只要说台湾内部有一个比较 具体的一种这个论述，然后而且能够获得大部分的人民的支持，然后也能稳定两岸关系，我觉得大陆方面也不会完全不顾啊，所以双方面会做一些互动跟调整。那当然蔡总统他也必须要面对整个大陆压力，所以在面对未来的时候呢，可能在一些立场上面也会做一些微调，所以在选后我想蔡总统接受自由。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
美国之音下面是安华播送国际新闻。台湾南部星期六凌晨发生里氏6.4级地震，有媒体报道说台南市几栋建筑倒塌，其中至少有一栋是住宅楼，目前没有人员伤亡报道。美国地质调查局说，地震震中是在台南市东南大约31公里的地下约10公里处。台南市有将近200万人。太平洋海啸预警中心说，预计不会发生有破坏性的太平洋海啸。台湾位于两个板块的交界处附近，地震时有发生。成千上万叙利亚人星期五从他们在阿勒颇的家园逃往土耳其。俄罗斯在叙利亚北部加强了对试图推翻阿萨德总统的反政府组织的空袭。土耳其慈善组织人道救援基金会表示，有50,000名难民呢抵达叙利亚和土耳其的边界。虽然安卡拉关闭了过境点，目前不清楚是否呢会允许难民进入。该慈善机构表示，他们在叙利亚边境附近设立了帐篷营地，提供临时住所。土耳其自叙利亚内战近5年前开始以来，已经接收了超过250万叙利亚人。土耳其表示，还有数千人正在前往边境的路上。试图逃离叙利亚的新一波难民潮是在俄罗斯大量空袭支持的政府军在北部发动进攻后开始的。这些进攻的目的是要包围双方争夺的叙利亚最大城市阿勒颇。世卫组织告诫有关官员不要接受最近从寨卡病毒疫区返回者的献血。蚊虫携带的这种病毒在拉美最为流行，尤其是在巴西。这种病毒对孕妇构成的危险最大。世卫组织对法新社说，由于许多国家存在寨卡病毒新感染病例风险，作为适当的预防措施，从寨卡病毒爆发区返回者的献血估计会延缓。医生怀疑寨卡病毒与一种叫小头症的罕见神经性疾病有关。小头症导致婴儿出生时头颅小的异常。自去年10月以来，巴西报告了4000多例小头症，但专家们困惑的是，这种症状为什么在其他存在寨卡病毒的拉美国家几乎不存在。在巴黎去年11月发生恐怖袭击近3个月之后，法国议员们星期五将开始审视加强法国安全的立法，包括引起激烈争议的修宪提案。在这之前出现了几星期的辩论和抗议活动。法国国会议员下周三将就一些改革建议投票，如果获得通过将交由参议院审议，但最后的结果很不确定。最有争议的两项条款包括将紧急状态写入宪法，以及剥夺被定罪的恐怖分子和其他威胁到国家利益的人的法国国籍。这些引发了抗议风暴，也给法国总统奥朗德的社会党带来分裂。法国的紧急状态在去年11月13号袭击发生当晚生效，已经延长了一次，将于2月26号到期。专家们预计还会延长，以便有时间通过改革提案。在紧急状态下，法国警方有权在未经法官事先授权的情况下进行搜捕和软禁。美国经济一月份增加了151,000个工作机会，这比之前的几个月较低，也比大多数经济学家的预期要低。劳工部星期五公布的报告还称，失业率小幅降至4.9%，为近8年来最低水平。美国总统奥巴马对劳工部的报告发表评论说，美国现在拥有世界上最强大最持久的经济。他在白宫讲话时还说，企业已经在不到6年时间里呢创造了1400万个新的就业机会。新的数据显示，美国工资上涨了2.5%。奥巴马说，在过去6个月中，工资涨幅是自2007-08年度金融危机以来最高。以上是这个时段国际要闻。
以上是这一小时的国际新闻。您如果需要获取更多的信息，请访问美国之音网站 www.voachinese.com。
美国之音现在就结束这一小时的新闻节目，下次播音在北京时间上午8点开始，欢迎到时收听。